梁启超的话刚说完，就遭到一个人的反对。这人大步流星走上讲台，穿的西装笔挺，鼻梁子上卡着金丝腿的眼镜，留着分发，打着领结，显得傲骨英风，又英俊又潇洒。谭嗣同一看认识，正是那个出美的留学生，叫荣鸿。心说话，我得听听他的高论，他以什么理由反对梁启超的讲演。再看荣鸿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各位先生们，各位女士们，方才梁启超先生发表了个人的看法，张口要倚靠英国，闭嘴说英国是什么狭义国家。对不起，我认为这是满纸空文，满嘴的谬论，本人实难接受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英国怎么能称得起是狭义国家？放下别的不说，众所周知，在1840年的时候，是谁用炮舰打开中国古老的大门，把黑色的毒品鸦片倾销到我国，换取大量的白银？是谁用大炮强加到我们头上，逼着我们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，使我们又割地又赔款，又割让了香港？大家都知道，英法联军进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毁坏了我们多少文化遗产，抢走了我们多少金银财宝，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。他侵占印度，攻占缅甸，奴役非洲，从一系列的事实表明，怎么能说他是个狭义的国家？要以本人的看法，我到美国留学一共待了十几年，我认为美国是真正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和平的国家。自从林肯总统开发创造这个国家以来，这里的人民繁衍生息，和平共处，所以我看美国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国家。我主张我国政府联合美国抗击德克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。他这个话音还没等结尾，靠着东北角那个方向，有人大吼了一声：“我反对，这也是谬论。”在座的人无不惊骇，谭嗣同也一愣。就见这个人拍案而起，迈大步走上讲台，没等荣鸿说完呢，给撵下来了。荣鸿是脸红脖子粗啊，但是自由辩论，允许人家发言。再看这个人走上讲台，谭嗣同和罗英一看，这人的穿仗打扮跟荣鸿相差无几，也是穿着西服，雪白的汗衫打着猩猩红的领结，留着分发，戴着眼镜，比荣鸿那个头稍微矮着一点，肩膀宽着一点，显得傲骨英风。这人的发言比较激烈，刚一登上台就有点激动，那白脸上青筋都蹦起多高了。他先用眼睛环视了一下会场， 各位先生们，我不能接受梁启超先生、荣鸿先生的高论。他们两个人都主张依靠英国或者是美国。我个人的看法，我们要立足于自力更生，不能依赖外援。也许我说这个话过激一些，这些国家都是靠不住的。我们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中国是五千年文化古国，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又有这么多年的文化，为什么这么黑暗？为什么如此软弱？为什么受人家欺凌？为什么列强胆敢于到我们的国土上胡作非为？追根寻源，就因为我们的县政府太反动、太腐朽、太黑暗。我们应当根除，从基础上下手。我主张叫推翻这个无能的国家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平的共和国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国家是最反动、最落后的，也是最无能的。爱新觉罗氏一人一姓控制着全国，慈禧太后专横跋扈，不允许任何人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动不动就采取武力镇压的事件。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比我们国家再落后？本人路过很多城市，这些城市一般都是外国人控制的殖民地，可是凡是外国人控制的地区，高楼楚天，马路宽阔，市场繁荣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再看看我们的地区，包括北京在内，都是尘天粪地，污秽不堪。外国人是眼鼻而过，用白眼看我们，骂我们中国人是野蛮、愚昧、化外之人。难道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这样吗？不，我要大声疾呼，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污蔑。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，我们的人种是最聪明的，为什么要遭到污蔑？为什么要遭到凌辱？归根结底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太黑暗、太反动，不符合这个潮流和人民的要求。所以我完全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，用武力推翻这个政府，建立一个平等、博爱、自由、民主的新国家。我要这小伙说话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一浪高过一浪。会场上几千只眼睛瞪得溜圆，伸着脖子，大家注意倾听着。谭嗣同在这坐着也听，感觉他每一句话说的都那么扎实正确，句句话砸到自个儿的心上头，甚至他激动的额角上都冒出汗来。但是谭嗣同又觉得这个人的语言过分激烈，这样喊下去，这样做下去，马上就会流血。当然谭嗣同倒不怕死，对这个人很担心。他扭回头问梁启超，这是谁呀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激进派革命党，他是孙中山得意的弟子，叫陈少白。哦，听说过。这陈少白说完了之后大步走下讲台，回归本座，半天还没上来这口气儿。可他刚说完， 有个年迈苍苍的老者上了讲台了，这人说一句话拉这音能有五分钟那么长，留着花白胡须，稍微有点佝偻腰，先用手帕把鼻子擦擦。各位，方才听了几位先生的高论，特别是方才陈少白先生的高论，老朽有不同的看法。今天是各抒己见，都不能强加于人。我认为陈少白先生言论过激，没有什么好处。我们不能离开现实啊，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多么贫穷，多么落后，多么软弱，多么可怜。如果要再采取暴力，举国纷乱，刀兵四起，一百年也不能恢复元气。事情成功不成功姑且不说，给老百姓就会带来深重的灾难。因此老朽我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，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。那么最使我们得以效仿的就是日本政府的明治维新，你看那有多好啊，自上至下的改革，还不造成大流血，国家还富强起来。这老头刚说完了，日本的代表沈伟先生登台讲演。沈伟刚说完了，美国的代表贝利先生也登台发表演说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这个发言是非常激烈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真是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不受任何拘束，所以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的和谐热烈。谭嗣同在这听着非常高兴，心说这样的会应当多开，我能广见多闻，开阔耳目。所以啊，谭嗣同注意的听，留神的记，在里头吸取精华。是不是开会的人都那么注意？不，心情可不一样。其中有那么一个人对这个会议表示淡漠，甚至冷眼相观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前文书说的那个曹梦兰，也就是以后那位赛金花。这曹梦兰原是苏州名妓，后来嫁给状元公洪文清，出使过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，那可以说接触的人太多了，受过什么女王、首相、王后的接待，欧洲给他送了个外号，称曹梦兰是东方第一的美人。这人长得确实也漂亮，多少的也有点知识。她丈夫洪文清死了以后，她在家里头待不住，一个是受主妇的排挤不能安身，另外他也不甘寂寞，重操旧业到了上海，成为十里洋场红极一时的妓女。但是就这个妓女，你不是一般人能靠得近的。你说我有钱打算买个便宜，没那事儿。这一次他应约参加这个会，他很感兴趣，因为是文化界名人聚会，他也打算通过这个会给自己镀镀金，也以名人的身份出现。但就这个会呀，他不感兴趣，他有时候也听两句， 也不管是陈少白的发言、梁启超的发言，还有方才那个老者罗振玉的发言，他认为都是纸上谈兵，这是文人固有的弱点。你们就知道一时激动顺嘴胡说，离着那个事实啊相差十万八千里，除了给你们自己带来灾难和麻烦以外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呢，他也不那么注意听，喝着咖啡，吃着口香糖，偶尔也抽两口香烟。他手里头摆弄那只精巧的鳄鱼皮的手提包，漫转秋波往会场上端详着。这会场上近千人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上一百，星星闪闪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穿的是衣冠楚楚。但是曹孟兰对那些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十分的厌恶，虽然这些人崇拜他，接近他，给他打溜须，但是这些人是没安好心。从他的职业可以判断，这些人一旦把他占有了，玩弄够了，就把他一脚蹬开。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，可以说没有人性。今年他27岁了，人到中年，后半生怎么办？难道老这样吗？归宿能落脚点落到什么地方？曹孟兰不能不想这个事儿，他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，了却这种生涯，安安稳稳度过后半生。但是这个郎君就很难选。他偷眼看看谭嗣同，一瞅谭嗣同，注意在那听江眼。这个人30岁上下，长得是鼻直口阔，正气凛然。虽然说谭嗣同称不上俊美，但是长得是落落大方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再看看梁启超、陈少白这些人，穿着西装，也是一团的正气。曹孟兰知道，像这种人一心扑到事业上，什么样的美人在他们面前都无动于衷，可说是高不可攀啊，他也不敢想别的。但是他注意一看，在谭嗣同的身后站着个漂亮小伙，他不知道这小伙就是罗英。一瞅这小伙长得红扑扑的面孔，大豹子眼，弯弯的眼眉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一个脸蛋上还带个酒坑，穿着虽然不华丽，倒也干净利落，扶着谭嗣同那把椅子，瞪着大豹子眼，笑眯眯的听着讲演。他听的是那么认真，那么传神。曹孟兰的心就一动，哎呀，一琢磨呀，那些花花公子都远比不了这个小伙子，这是谁呢？他心里突然想到这么个问题，假如我把终身许配给这样的人，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等曹孟兰想到这儿，有点心神荡漾，坐不住了。这阵正好是美国代表贝利在那发言呢，这位舌头根有点发硬，汉语说的还不那么好，很多人的也不注意听了。曹孟兰利用这个机会，拿着手提包来到谭嗣同的面前。谭嗣同正注意听着，一看曹孟兰来了，赶起来站起来点头示意，不能影响别人，两个人说了几句话。谭嗣同把身边一把椅子递给曹孟兰，曹孟兰坐下以后，眼睛瞅着讲台，他心没在那儿，他注意那罗英呢。回过头来他就问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罗英没听见，他光注意听江眼了。曹梦兰捅了他一下，
哎，
说你呢。罗英啊，这才发觉跟自己说话，他一低头，呵，怎么这么香啊，可以说是香味扑鼻。
哦哦，
他知道叫曹梦兰，方才梁启超介绍了。罗英点了点头，我呀，我叫罗英，哪儿的人？我是湖南人啊，听你的口音就是本地人。多大了？18。哎呀，青春年少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家里还什么人？罗英一想，你问这干什么？这也不是唠闲嗑的时候，我正听讲演呢。但是不答复，觉着又不是那么回事，自可耐着性子，什么人也没了，跟着我们谭公子在一起啊，很好。认字儿吗？认的不多，像西瓜那么大个，能认得两筐吧。这一句话把曹梦兰好像没逗乐了。你说老这么唠，让周围的人看着也不好。他一伸手把这小皮包打开，在里边取出个精致的小盒，把这小盒一摁，崩簧咔吧，盒盖开了，里边一道寒光。那个说什么法宝？不是法宝，里边有金光闪闪，一块心形的钻石手表。原来这只表啊，不是花钱买的，他在法国的时候，是法国总统夫人亲自赠送他的，他一直没舍得戴，在这么大的会议上，他又怕丢了，所以搁到手提包里头。他也不怎么跟这个罗英这么投缘，什么都舍得出去，把手表拿出来了。罗英，初次见面，没有什么见面礼儿，给，这手表给你吧。罗英大吃一惊，他不明白曹梦兰这是什么意思，刚一见面怎么给这么贵重一块表。虽然罗英也不懂得什么叫钻石，但是就瞅着一种装潢，尤其是他拿出来的，就不是一般的玩意儿，所以罗英啊红着脸拒绝。不，我不收，我不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不能要。曹梦兰还急了，要你看你这个孩子，我既然给你，我就是出于一片至诚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给，